第23章23节，让我来读一遍。你当买真理，就是智慧、训诲和聪明也都不可卖。箴言23章23节，这是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请楼建华牧师为我们证道，请。
大家早上好，我们又进到新的一年来了，2019年。对我们华人来讲呢，我们还有一个新年，下个月初是我们的农历春节啊。你说在两新之中啊，前面是阳历年嘛，阳历新年，后面是农历新年，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新的又新。好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呢，我们在基督里的就是新造的人，而且呢这个新呢还要新而又新，不断的更新。盼望每一位在主里的，我们都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啊，年纪啊一天天的增长，这个年纪一增长掉不回来的啊。你的体重可能多一点，过年吃的多一点，赶紧多运动，可以掉回来啊！年岁不会一直节节攀升呢，这节节高升。但是呢，更新不断的更新，所以更新不会因为年岁增长呢就折旧了。你知道开车啊，你买了一辆车，全新的，你一开啊，第二年马上折旧，折旧的很快的，所以东西会折旧。但是人呢可以更新的啊，你不更新你真的就折旧了啊。这个好像夫妻的感情也是一样，不断的要更新的，可以更新。好，我这一次准备的题目啊，从箴言书取出来。我想在贵堂会可能都没有用过箴言书来跟大家一起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来思考啊，算是箴言书算是很特别的一本书。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谈到的就是智慧啊，谈到的就是真理，都是上帝的道，上帝的话语，透过古代的智者传道的人，那智慧的人讲出来的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你知道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文明里面也都有这种古人所传给我们的。对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古书里面也有很多很有智慧、很隽永、很有睿智的这些书。大概一般人熟悉的是《论语》，孔夫子跟他的弟子，或者是他的弟子跟弟子之间一些讨论、一些对话、一些问答，把它整理记录下来的，那个叫《论语》啊。我们有四书啊，四书里面的头的第一本就是《论语》这本书。所以很多人呢、啊，那个神学生啊，或者是一些圣经学者，他们研读圣经里的智慧书呢，往往就会把箴言、把《论语》拿过来做一个对照，做一个对话啊。这个很多人都写过像这样的这种啊作业啦，或者是论文呢。诸位如果有兴趣，你上网去找一找，多半可以找得到啊这种论文啊。但是很不一样的地方，《论语》是老师跟学生，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一些对答，一些这种彼此的啊问答对话。箴言很多地方它是用父亲对儿女之间的一些吩咐、教诲、提醒、警惕，很这个稍微不太一样的啊。这边是学生老师，这边呢 是儿子跟父亲，父亲提点他的下一辈，我儿啊，你要听，你要注意。所以这里面从这个写法就感觉不出来了，你就会感觉到很不一样的了。《论语》只不过是人所讲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对话，《箴言》是记录上帝的感动。所以我们读到说，父亲对儿子讲话，父亲用父亲的口吻来提醒，来教诲儿女的时候，其实隐约着他就在告诉我们，上帝对着我们在提点，在训诲，在吩咐我们，在警惕我们，在保守住我们啊。所以我们对箴言一开始我们先有一个很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啊。那么箴言呢，里面我们说谈智慧，而且把智慧呢用拟人化的这种方式，什么意思啊？就是箴言好像是一个有位格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一个个体。智慧会讲话，智慧就成为一个真实的实体。特别是在第八章里面啊，箴言书的第八章，你就看出来啊，这个它里面所讲的智慧，还并不是只是一些这个白纸黑字啊写下来的这种金科玉律、金玉良言，还不只是这些，它是一个具有生命的一个个体，一个由这种所谓的知足有生命，能够表达，能够发出命令吩咐的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啊。有的人说是拟人化，拟啊是那个比拟的那个拟，其实对我们的认识来讲，这个不单单是拟人化，因为它就直接指着智慧的本体，直到是我们的上帝，直到是道。这个有点像新约里面我们都知道，新约告诉我们讲什么，讲真理。这个真理呢，上帝的道就是真理，而且这个上帝的道是能够使我们圣洁的 sanctify us， 能够使我们成圣的。这是主耶稣他在祷告的时候啊，向天父上帝祷告的时候，他里面的祷告的词语，他说他要求父上帝使他们分别为圣。用什么分别圣？用真理使他们分别为圣。那么你的道，他向着父上帝祷告说，父啊，你的道就是真理。所以换句话讲，上帝的道就是真理。而主耶稣他自己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上帝那边去的。所以圣父是真理，圣父所讲的话的道就是真理，圣子是真理。约翰他在他的书信里面还提了一点，圣灵就是真理。就换句话讲，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就是真理。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使我们脱离开啊这种愚昧，使我们脱离开这种罪恶、污秽的捆绑、瑕疵，使我们得自由了，使我们不再在落入那种无知、那种悖逆、那种愚昧的光景。而且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上帝就是真理。这个箴言旧约里面的智慧，就呼应的新约里面的真理。所以它不单单是论文而已，论文里面所讲的重点， 而是活生生有生命、有气息、有主权的、有内容的的上帝。所以智慧遥遥指着上帝，真理其实就是真理的本体，其实就是上帝。那么我们对箴言里面所讲的智慧啊，我们要有一个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箴言里面的智慧，其实它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活泼，是一个这个有动力的这个智慧啊。我举个例，好像啊，做父亲的，做父母亲教导儿女，儿女小的时候，你做爸爸妈妈跟孩子的这个讲话是叫做 baby talk 啊，因为孩子刚刚开始学，刚刚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啊，这边跑跑，那边摸摸抓抓，什么东西要往嘴巴送，这个时候做父母亲的就慢慢慢慢从旁要来提醒教导啊，指引，那时候用孩子他们能够明白的这种的话语啊，喜欢讲那个，你一听就可以听得出来新手做爸爸妈妈的，因为你听从他们用的词语啊，这个要不要吃饭饭啊，你对大孩子不会说来来来来吃饭饭哦，不会的啊，在吃饭啊，用餐了，对孩子呢啊，吃饭饭了，哎，要不要吃蛋蛋，要不要吃呱呱啊，这个叫 baby talk。 对什么样年龄的，对什么背景的，对他的程度是怎么样，你因材施教，你会因时制宜，因地质疑，对不对？你对上到中学的，你对中学生的教导，那个中学老师就有一套啊。你如果不了解青少年的心理啊，你如果不能够抓住了这里面的窍门，那你教起来啊，学生爬到你头上去啊，因为青少年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这种反叛性。等到上了大学又不一样了，上了大学慢慢要跟他讲理的，要把他当成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的。随着年龄的改变，你交谈的方式，你对待的方式也会跟着改变，这就是我所讲的是一个动性的观念。所以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智慧也是一样，你如果把箴言书第23章你前后都读一遍，你会注意到它里面提到一点，他说你对年幼的孩子啊，你怎么讲呢，一定要管教他，而且圣经里面是主张啊，管教要用这个，当然现在不主张如此了啊，他主张呢要用杖。当然这个你要去发挥啊，这个可以谈很多的啊，用杖其实就好像牧羊人也用杖，这个杖呢是可以管教，其实如果里面带着有真诚跟爱心的话，其实就是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可以安慰的，因为他把你导引在正路里面，所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对啊年幼的孩子，他圣经里面强调是要管教的。但是等孩子大了，你说我一成不变啊，这个从一而终啊，我小的时候怎么管你，你大了我还是用这同样的方法，不行的，讲不通的。这个大孩子啊，有了自尊了啊，有了这个面皮了，而且有一种反叛性了。你用同样的方法，他小学三年级你用这个方法，等到他中三你还用同样的方法来，那他可能离家出走了，哇，那心里面慌乱了。这个要跟着这个不一样的背景年龄，他的程度你要有所来改变，这个就是动性的含义啊，一种不是一种定性的， 固定死板板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智慧也是如此啊。圣经里面的智慧，有些智慧呢是只注重能够摸、能够尝、能够用，只注重今生今世的，尤其是钱财，尤其是钱财。无形中我的钱财多，好像我的倚靠就坚固。但是保罗说不，箴言书其实也告诉我们不，就在23章里面讲，他说这个钱会长翅膀的啊。你这个如果转得快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五节的地方啊，第五节，箴言书23章第五节可以打出来，第五节的地方，他说啊，这个钞票会长翅膀的，有没有看过？这个翅膀其实长在你这里，长在这里，因为你不好好用，你不懂得怎么去使用它，乱用。你一旦乱用了，就是你把翅膀给了这个钞票，飞走了啊，这个钞票会飞掉的。所以保罗讲，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反而是要什么？反而要持定永生，预备将来，为自己要积成美好的功夫，美好的根基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这里面所谈到这个有关于智慧，我们要抓住。很多人只是注重会过去的，看得见摸得着啊，好像能够拥有，但是真正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得见那看不见的东西，能够看到不是只是眼前，能够看到将来的。这个箴言书里面所谈到的，这个是一种真正很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的智慧，从上头来的智慧。所以圣经里面提到的智慧其实好多好多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种类，也有鬼魔的智慧来诱惑你，试探你，盼望你，希望就是你跌倒离开上帝。这是鬼魔的智慧。但是也有从上头来的智慧，里面带着给我们的是什么？给我们的是清洁，给我们的是温柔啊，给我们的是能够我们自己能够有这个公义，有信实。所以这里面很多不同的，尤其我们重要需要有的是得救的智慧。得救的智慧从哪里来啊？从上帝的道，从上帝的话语而来，得救的智慧。好，所以我们稍微有了一点对箴言、对智慧、对新约里的真理，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进入箴言书第23章23节啊，这一节经文很特别，尤其是它的章节也特别，23、23很好记的啊。以后你记得箴言书23章23节，好，我马上知道这一节里面谈到了什么，谈到是买卖的问题，觉得很诧异哦。圣经上叫你要去买真理啊，就是智慧、训诲、聪明，而且呢也不可以卖。你知道什么地方你最常看到这一节经文了？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在那个 book sale， 在这个书展，特别是基督教的书局啊，要推销要卖书的时候，他很可能就有这样的一个广告词语啊。你知道新加坡就有一间教会呢附属有一间书店啊，都卖的是很好的书啊，都是很纯正、信仰很纯正的书。因为是教会附属的，所以他不以盈利为目的，卖的书都是相对的便宜啊，再加上是教会自己的，所以呢他的那种啊所谓的这种 overhead cost 的那种啊，没有什么房租的压力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店员的压力，就开支就会比较少一点，所以他不需要来盈利牟利，他卖的都比较便宜。一到了这个年终大减价，他还打了很大的折扣啊，他喜欢 那家书店就喜欢用这一句话，23章23节做他的广告词，要买真理。他言下之意就是叫你去买他的属灵书籍了，神学书籍，要买真理啊，就是什么智慧、训诲、聪明也不可卖。所以这也很奇怪的，买跟卖，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角度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熟悉的是什么？我们熟悉的是我要去这个英文叫做 paper chase， 我要去读很多很多的，去读证书啊，我有毕业证书、结业证书，我有这个资格那个资格啊。你看年轻人的的确确需要努力哦，你要为你的整个的事业、人生的规划，你要步步高升的话，那当然你要去读很多的书，要去考很多的执照，所以你不断的要提升自己啊，你不断的要充实自己，有了知识，有了智慧，有了才干，有了经验，你真正可以步步高升，爬很高的职位。那你说你步步高升做什么用？哈哈，我赚很多的钱。所以你注意看哈，我们常常根深蒂固的观念，无形中我们从小受影响、受熏陶，就是什么？就是要追求我的资格，追求我的这种证书、执照，我的专有的一些本事、才干。啊，有了这些，找事情当然容易嘛，而且可以找越早，找得越好的。那么事情找得好，代表什么？代表收入就增加了，代表财富就累积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从某一方面来讲也是对的，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所以你用知识来积累财富，来拥有财富，这是一般我们在今生今世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经历的。就有点像我们古人呢，我们古人也讲类似的话，他说学而优，如果你学得很好，学而优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古人讲学而优之后去做官去，学而优则仕，去做官去啊。那么现代的人呢，你要说要做官不容易啊，可能只是做一个公务员而已啊。所以很多人是学而优则商，去什么？去外面打工去，去做生意去，去创业去。为什么？因为可以让你赚钱，让你有更多的财富。这个公式好像是什么？用知识来积攒，用知识来赚取，累积起有财富。但是圣经上面刚好颠倒过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什么？要买真理。言下之意，你要用你的财富来买真理啊。其实哪里能够用财富买真理呢？只有土豪啊，只有那种暴发户啊，他很可能会想要用他的财富去买真理，买知识，买资格。这里面圣经讲说要买真理，也不可卖。那个含义啊，并不是真的叫你从银行里面提的钱去买真理，哪里买得到？什么地方卖真理？卖给你书是有，你有了书还要自己读，读了你还要自己来这个反思、消化，要懂得能够把它整个明白、融会贯通，才能够真正成为你的。要不然你家里的书架里面堆满了书啊，可能只是摆设而已，只是招灰尘而已啊，没有真正能够进到你的大脑里面，进到你的悟性里面，那不行的。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买跟卖的意思是什么？这里面买跟卖的意思啊，是无论 要花上什么样的代价？你要花上你的生命，你要花你的时间，花你的精力，要能够专心一意，埋首苦读，那这些你要付出去的，无论是什么样，都因为真理的缘故值得付出。不可卖是什么意思？假如有人要跟你交换，你拥有真理，要叫你出卖真理，要叫你交换掉，无论别人给你什么样的宝贝，要跟你来交换，你也要拒绝掉。所以他这个要买不可卖，要从这个方面来理解了。刚刚我们读的起印经文，突然给我有一个这个这联想感想。那位少年财主可能家世好，他的家世好呢，是表示他是一个小小的财主，是他的祖上累积的财富给他，也因为他的家世好，所以他能够从小受教，他能够好好的学律法，做律法之子。你知道犹太人到了这个所谓的青春期，这个进入少年期了，13岁的时候，要这个做父母亲的会为他办一个很盛大很慎重的一个好像一个这种宴会一样，要邀请亲朋戚友来，因为我的孩子在这个年龄要进入到所谓的律法之子的这个身份，要开始好好在律法上面受教了。你看哈，这一位少年财主，他就跟主耶稣回答，主耶稣说，你要进上帝的国，你要承受永生啊，有一条，那你要守诫命啊。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你知道这个是马可福音里面取出来，你如果读马太福音19章，它里面的内容写得更详细。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啊，这个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心贪恋别人的财物等等，我从小都遵守了，但是为什么我里面没有有永生的那种感动，那种把握，我还是觉得茫茫然，这个在今生今世好像摸索不到真正的这个前面的路途。所以他再继续追问，他再继续追问主耶稣，那我还缺少什么？我还缺少什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其实就跟他讲啊，说你要去把你的钱财变卖掉，周济穷人，把财宝积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哇，这个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人有的时候容易被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一些东西，尤其是钱财，当成是我们的依靠，是吧？我刚刚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保罗，他就说不行，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在提摩太前书第6章里面的话，的的确确财富呢，你说财富越多越好啊，当然越多越好，有点像我们古代所讲的故事一样，叫韩信点兵呢，多多益善，有谁说财富你拿走好了，越少越好，除非你要去做苦行僧了，一般的人当然都希望财富越多越好，但是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没有觉悟到这个财富虽然有所长，但是它也有它的短处，也有它的缺陷。譬如讲 你再有钱，能够买睡一顿安稳的觉吗？很难。有的人倒头可以好好呼呼大睡，睡得很香甜的。有钱的人不一定。你说我钱很多，我去买一顿这个睡得很香甜的这个睡眠，不一定买得到的。你拥有财富，能够买到一个幸福的家吗？ Not quite， 不一定，没有办法的。你说我有很有财富，我买到我自己的健康吗？所以财富有所短，财富当然有所长，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得清楚，看得透，你要有智慧。好，我们把这个23章23节这边呢稍微的讲了一点了啊，我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说，你要买真理也不可卖，就是无论花上什么代价，付出多少的努力都值得，你要去得着真理。而且呢，你持有真理，你要持守住啊，拥有了真理要持守住，无论别人出什么样的代价要跟你来交换，你都不愿意，你都拒绝掉。他这句话的直接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好，那我们现在我们要来问，到底智慧真理呀、啊，你要到哪里去？到哪里去找？这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啊！这就是我们一开头我们所讲到的。我们的主，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就是智慧的本体，他就是真理的本体，他才是真理，他才是智慧。上帝的恩典是要把他的智慧显明出来，就上帝已经显明了他的智慧的某一部分，从创造来讲，就把上帝的能力大能，把上帝的智慧那种巧妙都隐含在大自然里面，上帝把得救的智慧呢就摆在圣经里，圣经就是以文字形态、啊、给我们的真理的内容。但是有真理有生命的本体，一定要到主耶稣基督那边去。这就是主耶稣跟这个少年财主他所要讲的含义、啊、你还要来跟从我，因为我才是真正永生生命，我才是真正那真理的本体，你要到我这边来，要来跟从我，要认识我，要跟从我，要信靠我，要侍奉我，要传扬我。你知道在世上真正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啊、就是所谓的人、啊、生而有的那种知道了解，那种人一生他们在寻找智慧。古代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例子，古代啊就有一位叫约伯，约伯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因为上帝好像给了他试炼，给了他用这个苦难好像来陶造他，来熬炼他。他的朋友来跟他来想要来安慰他，在这个安慰的过程当中，又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话语，用什么样智慧的话语来安慰他。结果呢，他们就产生了好几轮的大辩论，里面有一段很特别很有意思的，我要请大家，我请后面这个掌控这个啊，对，到约伯记的第28章，请诸位啊手头上面有圣经，你可以翻到约伯记第28章啊，上面这边就有了，说智慧何处可寻啊，他们之间谈到说，然而智慧有何处可寻，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来继续到深渊说，智慧不在我这里。沧海说，智慧也不在我当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就是你称有多少的这个量，用这个用这种白银白金，用这种黄金想要去把它定价值来买，不可能的事情。来再继续，那鹅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与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与比较，金金的器皿不足与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古时的红碧玺不足与比较，金金也不足与较量，智慧从何处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来，灭末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上帝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用又度量诸水，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来，那时他看见智慧并且述说，他坚定并且查究，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一句话我们熟悉的多半都在箴言书里，因为我们接触读箴言书的这个次数比较多，所以箴言书里面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你如果遵守上帝的诫命，那就是聪明啊！还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措辞啊，但是大同小异。里面这边约伯记也提到这样的话，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所以这里面隐约已经暗示我们，智慧聪明在哪里？在上帝那里。上帝就是真正智慧的源头，真理的本体。所以这边讲，我们要买真理，我们不要卖掉它。换句话讲，值得我们付上什么样的代价都值得。我们要能够明白真理，要能够拥有真理，我们还要有了真理，我还要能够持守住真理啊，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你认识它的价值，你会珍贵它，不会随随便便用黄金用白银用什么就把它定一个价钱把它出售掉了。真正的真理使我们的生命被提升，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使我们的生命与上帝连结在一起。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恩典。我们现在进到我要跟诸位讲的这第二方面的重点，前面好像我们都只是在介绍箴言啊，在谈到里面所讲到的这个的话语对智慧的认识。我们现在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如何才能够持守住真理呢？我拥有真理，真理摆在哪里？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什么地方？摆在我们的心里面，摆在我们的悟性里面。真理啊，是对着我们的悟性，对着我们的心来讲，要使我们的心被打开来，使我们的心受到真理的光照。就像保罗所讲的，保罗说他向上帝祷告，求父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上帝，把赐给我们 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而且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呢，好叫我们怎么样，好叫我们真认识他。心里面有眼睛呢，我们有这样一个词语叫心眼，心眼。但是我们那个心眼呢，多半都是讲一个人是不是气量狭，气量度量大啊，那个心眼。有的人心眼很小啊，你千万不能得罪他，因为他的心眼小，他会记一辈子的啊，这个就见了面就不容易了。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心眼不是这个意思，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悟性的眼睛，那个意思是指要蒙光照，不能蒙蔽在黑暗里面。我们的悟性的眼睛如果在被蒙蔽在黑暗里面，哪里能够看得清楚认识上帝呢？你知道主耶稣对门徒啊，教导门徒，他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门徒们的心窍。底下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底下那句话是什么呢？开门徒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我们有的时候读这个读了百遍，有时候不太容易体会到，不容易把它抓住。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的心窍还蒙了脂油了，可能我们的心窍里面还有很多的担子压在那边啊，怎么样去赚钱的事情，怎么样去想很多不同的这个今生今世的事情，那个今生的思虑啊，各样的钱财的各，把它挤住了，像荆棘一样把它挤住了，所以撒下去的种子不容易能够好好的茁壮成长，结实结果实出来。是圣经里面的比喻啊，我们心窍被打开被光照，能够明白圣经，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所以保罗的祷告说，让我们能够看见，让我们的心窍心里的眼睛被照明了，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带给我们何等的指望。上帝在我们当中，在圣徒当中，他所得的基业又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应许给我们的生命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运行在我们生命里的能力何等浩大。因为那个生命的能力是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起死回生的大能。所以你看这里面真理啊，要能够持守得住，你费了九牛二虎能够拥有了真理，你要持守住啊。用哪里持守？用心，用我们的悟性。这里呢，好像箴言书第四章里面结尾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儿啊，你要持守住，你要好好看好你的心啊。为什么？为什么？箴言书第四章的最后了啊，你要好好持守住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哪里发出来啊？从心发出来。那你说我的心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持守住呢？好好看好呢？要用真理，要用上帝的道。一生的果效从这里出来，因为上帝的道带给我们智慧，因为上帝的道就是训诲，就是针对我们生命，使我们生命能够更新，使我们能够活在上帝的面前讨他的喜悦的训诲。上帝的道，这个真理，就是使我们有见识，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知道什么是好，什么讨上帝的喜悦，什么是坏，什么是上帝不喜悦，上帝引起上帝愤怒的事。这个聪明呢、啊，智慧聪明常常连在一起用啊。这个聪明里面隐含着就是要有 见识。见识的意思啊，要有见识。要有见识的意思就是你要懂得分辨。一个人死读书，读了之后不晓得用，不晓得分辨，这个叫什么？书呆子啊。有的人就是这样子，书呆子啊。古代就有这样的故事，说有一个读书人呢，读的学识很丰富，但是没有好好去把它解析去理解，所以呢他走到一个大水沟的旁边，大水沟的旁边呢，他就想我要怎么过去，过这个大水沟。他的朋友啊，砰就跳过去了，跳过去就跟他讲跳跳跳跳跳啊，跳过来。诸位，我表演给大家看啊。他的朋友跟他讲啊，跳过来，他就砰跳过来，砰掉到水里面去。他掉到水里面去，他气死了。他说你为什么一直叫我跳跳跳？这个他的朋友就觉得很奇怪，你碰到大水沟有一个间隔，当然是想办法跳过来了。他的朋友说，不，书上讲跳是两脚并拢跳，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助跑一阵，每个人都会啊，你要助跑一阵，然后要越呢可能一脚前一脚后，因为你在跑嘛，你跑，你会跑到这边来，然后停下来再跳，两脚并拢跳，跳不远。但是你助跑越就跳得远了。他说是个书呆子，跳也懂，越也懂，但是呢，里面的差别不懂。临到需要用的时候不会用，这就叫书呆子。这叫做没有见识，就是懂不懂他都知道，他都读过，这里读过，这里这个字的含义他都晓得，但是他不知道里面的差别，这就是没有见识，不懂得分辨，这个很重要啊。书读得好的，诸位回去，如果说家里面有子弟，也提醒他，要一定要懂啊，要能够消化。要能够吸收，要能够消化，这个吸收消化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你自己在里面的这个思考，要问，你自己读了之后要问，要懂得问，你不懂得问很不容易学，学问就是这样来的，你要懂得问，然后去找到答案，你才能够把你所读来的把它分层次，所读来的才有一个什么条理，才有一个层次。你知道我们古人讲学问的五大步骤，要博学，所以你一定要读很多，你不读很多，你很难自己想出很多东西来。前人的累积智慧你要把它吸收，博学之后呢，就要懂得来分类，要懂得来问，叫审问，博学审问，慎思，还要经过思考去分析去比较，这个功夫很重要的啊。尤其现在还在求学的，这个其实我们活到老学到老了，这个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可以用的，博学审问，慎思，然后明辨，要分得清楚。这就是这个聪明的含义，要有见识，最后要去行，要去实践，要不然呢，都是纸上谈兵，没有用的，好不好？这是古人所留给我们读书的五大要素，五大步骤：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笃啊，就是笃信圣经长老会的这个笃，笃的意思就是脚踏实地，很诚实，老老实实，很实干干的，要实干的去行出来，去实践出来。好，所以呢要用心来持守住，这里面包括了你要有领悟力，智慧要有领悟力，训诲是一种反省，是一种检验，是一种提醒。 这个自省的功夫很重要，领悟力、自省的功夫加上分辨的能力、见识、智慧、训诲、聪明。好像圣经里面的这一句话也给了我们，告诉我们一些步骤，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元素，你必须要在乎这些事情，要有领悟力，要有自我检讨、自己检讨、反省啊、改正的这种能力，要能够分辨，有见识。好，在我们所读的这个箴言书二十三章，我们只用了这个二十三节了。其实那一章到了这个第二十六节，第二十六节那边哈，第二十六节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六节，箴言书二十三章二十六节是那一小段话的一个段落，一个结尾啊。第二十六节这里用父亲对儿子的这个口吻讲，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诸位，这一句话用父子之间谈话沟通的口吻写的，其实就好像是我们的父上帝对着我们每一个人讲，对着他的儿女讲，说：“我儿，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也要查看，也要喜悦我的道路。”那我用这个最后这一节啊作为结尾。现在重要的重点来了，这个重点来了，是怎么样把心交给主啊？诸位，怎么样把我的心交给主？年轻的时候，我们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你的另外一半要问你，他说：“我把我的心给了你，你有没有把你的心给我？”是不是啊？现在这个层次不同，现在是父上帝对着我，对着我们讲，做父亲的对着儿女讲：“我儿，你要把心交给我。”怎么样叫做把心交给主啊？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讲，你把主摆在你的心里面，就是把你的心交给主了。你把主的道存记在心里面，常常来默想、来思考，懂得里面上帝的心意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把我们的心归给主啊。所以上帝并不是叫我们开心拿出来，怎么可能？你把主摆在你的心里面，你把他的道充满在你的悟性里面，他的道来释放你，使你得自由，他的道来光照你，使你能够明白，真正使你的悟性能够不断的被更新了。圣经上面经常有这样的话，叫做什么？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有没有？罗马书第十二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什么呀？要心意更新变化，来查验，来查验什么是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心意要改换一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心意也要改换一新，就是我们的悟性要更新。把主的道，把主自己摆在我们的心，这就是把我们的心归给他。圣经上面也这样提醒我们说，要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心字，其实我们翻译是翻译成心，其实就是悟性的意思。要以基督的悟性 为我们的悟性，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要知道主的心意，我们的心意要更新变化，要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要乐意去顺从。简单的讲，这就是什么？有主的真理，有主的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将我们的心归给他。所以诸位，新的一年我们要去买真理，而且呢，智慧、训诲、聪明都不可以随随便便丢掉，不可以随便去交换什么样的好的东西。有美色当前，有财富千金，这个千两黄金在前，不可以轻易把它丢掉，要把我们的心归给主。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年的生活，都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和眷顾里面，我们满心的感恩。愿主你的平安、你的喜乐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愿主你的道能够光照我们的心窍，能够启发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年年新，不断的更新，更有主你自己的荣行，更乐意照着主你的心意活在主的面前，活在这世人当中，成为主你的见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